请讲解以加拉太书一次本来我们只讲第三章的我们停一次我很想和弟兄姊妹来思想一下，就是侍奉的问题，就是基督徒在教会侍奉的问题。每一个基督徒其实都可以参与侍奉，也是应该参与侍奉。侍奉这两个字呢，在普通的情况不会用，是教会特别的一个专有的动词，也可以讲是一个名词也可以用作一个名词。社会上边呢，一般都会都不会知道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其实这两个字的意思很简单，就是服务，服务的意思，侍奉就是服务的意思。不过呢，我们服务的对象是上帝的话，或者是上帝的工作的话呢，我们就叫他侍奉服务是基督徒应该有的态度，也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立下的一个榜样。在马太福音第20章28节耶稣基督说，人子来不是要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耶稣基督的意思就是说，服侍是我给你们立下的一个榜样，而且服务人是高尚的，不是因为我比你低所以呢我要服务你，是服务是其实是一个高尚的一个行动希望我们从服务自己到服务其他的人。我们想一想，如果耶稣基督的身份，他是神的儿子的身份，但是他都以服务人为他生命的指标，就是说人子来不是要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就是他生命的指标。如果耶稣基督这样做，何况我们做他的门徒的了。我最近看到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基督徒，他奔到一个新的地方去所以呢他就要找一个新的教会来参加。有一个礼拜呢，他就跑到他住的附近有一个教会去参加他们的主日崇拜。崇拜完了之后他刚好牧师出来他有机会和那个牧师握手就谈了几句。他就说，牧师我现在是新搬来这个地方的但是呢我要选择一个教会但是我选择教会呢，这是还是有一点要求的。他就说，牧师我是一个很忙的人我的工作是很忙的，所以呢我不想找一个教会他们的聚会太多那就对我不适合了，而且我希望那个教会不要找我做主日学老师或者是什么童工什么呢职员这样我都不希望做而且呢更加的，牧师你知道我最怕是儿童事工，不要最好不要找我去做照顾儿童的工作然后还有一样，这是这个教会的礼拜天讲到这样压力很大。牧师听到之后呢，他就说弟兄我知道有一个教会很适合你的这里就是一个地址就在附近你可以去找。然后下一个礼拜呢，这个基督徒呢就按住牧师给他的一个地址，就到那个地方去。在那个地方就看到一个空空的建筑物，从前是一个教会了，但是那个教会现在已经关门了。那这个是什么一个故事呢？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当教会的信徒不出来服务，就好像那个基督徒的一个心态，就是哎呀，我参加教会就好了，什么都不要给我管什么都不要叫我帮忙，教会就死气沉沉，终于呢就关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去侍奉教会，使教会兴旺起来。但是其实我也明白，有些弟兄姊妹他们是不想出来侍奉，不愿意，但是我觉得自己没有口才，没有教育的水平，没有学问，没有能力所以我今天呢就选了 四世纪第六章，用基甸这个人啊，一个大家可能听过的一个例子，来看一看一个胆小怕惧怕的人，其实也可以完成很好的释放。那我们打开四世纪第六章啊，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关于释放服务啊，第一个功课，这是自古以来神不断的在人中间找人和他同工来完成他的工作。神完成他工作的一个方法就是找人出来和他同工。四世纪这本书呢，这是记载了以色列人的历史，是他们在主前1400年到1050年那个350年之间的以色列人的历史。当时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然后他在进入迦南地之前他就去世了，然后这个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那个责任就交给了约书亚。约书亚他刚强壮胆做大丈夫，他果然把以色列人带进迦南地，然后以色列人就在迦南地安居下来。他们头一代的人第二代的人还可以守住纯正的一个信仰，但是到第三代以后，我们就看到开始他们就敬拜偶像，离开他们的神。他们呢没有影响外邦人，神的心意就是他们一个有神在他们国家的人来影响外邦人归向神。他们不但没有完成这个工作，而且给外邦人同化了，所以慢慢他们就失去了神特别的恩典和特别的看顾，甚至他们就遭遇到律法书上边所讲到的刑罚。当他们不守神的约的时候，他们就遇到很多的困难。就好像我们今天啊，我们觉得神的吩咐是一个约束啊，所以我们就不听神的话，我们就出去啊，就我们凭自己的意思去做事。有时候是带来短期的一种自由的释放的一种感觉，但是慢慢我们就发觉到这失去了神特别的恩典，特别的保守，就靠自己的能力在这个世界打滚，最后就是疲劳疲弊不吭啊，这是我们今天信徒都有的一个经历。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他们离开他们的神，然后呢他们就没有神的保守，所以呢他们就活在普通的世界的原则底下，就是谁是更强谁就把你打倒。所以我们看到了以色列人没有神的保守之后，他们就被住在平原的非利士人的科技先进的非利士人啊，考古学家告诉我们，当时以色列人的科技还在铜器时代，然后平原的考古学家挖出来的东西就给我们看到，当时的非利士人已经进入铁器时代啊，所以呢他们的科技更高啊，以色列人就被他们压迫了。不但是这样，慢慢他们失去了神特别的看顾，他们被住在山地科技比他们更落后的摩亚人也压迫他们，甚至最后我们到了基甸的时代，我们就看到他们被住在沙漠旷野游牧民族都的美甸人也压迫他们，以直到在四世纪六章第二节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因为怕米甸人，所以他们住在山洞里面，有自己的家不敢住，就住在山洞里边啊，因为呢可能那些米甸人呢找他们找不到。就在这个环境底下，以色列人就知错了，那他们就失去了神的恩典，他们就再次回来求神的帮助，神的恩典。神复兴他的工作的方法
就是呼召一些人出来侍奉他，来带领以色列人。圣经就叫这一般人叫士师啊，所以我们看到士师记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有一般士师就出来。他们有一些人呐，我们看到出来侍奉的方法都不同啊。有一些人是神直接呼召的，就是神派他的使者，或者是特别和他讲话，就是好像祭奠啊，就是神派他的使者来呼召他。有一些人呢，就是神透过另外一些人呼召他的，好像今天啊，透过牧者、透过传道、牧师啊，来呼召这个人出来啊，就好像啊，底波拉啊，呼召了个巴拉啊出来了去侍奉他。有一些人呢，我们就看见了士师记没有记载他们有什么特别的呼召，也没有神记载说呼召他，也没有其他的人来劝他出来侍奉啊，是他看到需要他就出来的啊，就好像一个耶和他啊。我们都看到不同的历史都有，但是无论如何，他的背景无论是怎么样，我们就看到一个原则，就是神要通过人的侍奉，通过人的服务去复兴他的工作。如果一个人不愿意出来侍奉的话呢，工作就自然的拖慢了，甚至停顿了，就是教会的工作没有人出来了，工作就拖慢了，甚至停下来了。然后我们看看喘息的是谁呢？不是神，是我们。这一句话怎么样讲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看千年如一日啊，任何缓慢的进展他都可以等待。停顿下来吗？慢下来吗？不要紧，他看千年好像一天就过去了，但是我们人只有几十年的时间。我们如果看到神的工作停顿，我们就活在一个呆滞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的属灵就低沉了，我们整生人都没有见过什么是复兴，什么是火热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回应神的呼召，神的感动，出来侍奉他。我们中间可能有些弟兄姊妹还没有侍奉的岗位啊，或者有些弟兄姊妹现在就是考虑侍奉的岗位，我鼓励你们立定志向，出来侍奉主，为主来工作，因为这是神建立教会的方法，也是我们经历神的能力的一个方法。所以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第一个教训，这是神自古以来都是找人出来和他同工完成他的工作。第二方面，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的教训，这是对很多人来讲应该是一个鼓励，也是应该是一个安慰，这是原来害怕侍奉、害怕承担工作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反应。我们再看看祭奠的例子，当神的使者来看祭奠的时候，圣经就记载他正在一个橡树的底下，还一个酒榨里边在打麦子。那通常我们中间都知道打麦子呢应该在空地那边啊，空矿的一个地方打麦子。为什么呢？因为呢打出来的麦糠就被风吹走了啊，然后那个麦子就掉下来了，就可以收成了。通常都是在空的地方，所以每个人都见到你在打麦子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祭奠，它不单在一个大橡树，橡树是很大的一个树，它在阶沿的底下它打麦子，而且它在一个酒榨的里边打麦子。酒榨是什么东西呢？古代的酒榨呢，其实是地面上边挖出来的一个洞，一个大的洞，然后就涂上一些防水的材料啊，就是水的不能够流出来，或者是流走啊，流出去。然后呢，就把收成的葡萄啊，就放在那个 坑里边啊，这洞里边就找两三个人就站在那里，整天就是这样工作，就是大那个刨土啊铺土啊，然后呢就鸡就出来了，然后就让走了，就是这样啊。所以如果那个走架是比较大的话，一个人走进去就看不到了，外面就看不到了，整个人都在那个洞里边了啊。所以我们看到了那个基甸就是这样，很明显，那个意思很明显，他是怕米甸人见到他来抢他的东西，所以是一个很胆小的一个人。不但是这样，我们就看到那个基甸他有什么资格侍奉了？第一，他胆小；第二，他的信仰基础其实不好的。首先，他的父亲是一个拜偶像的人，他的父亲拜偶像到一个地步，为偶像立了一个大像，而且呢立了一个祭坛啊，好大的一个祭坛。基甸就是在这个环境长大，就是家庭是拜偶像的，而且呢有一个神坛在他们的家里边。然后我们看到他对神也没有什么认识，也没有什么信心啊。当他讲的时候，他就说，我曾经听过耶和华这个名字，耶和华呢就好像是带领我们祖宗出埃及的，他听过。但是如果我们看六章十三节，我们就看到，如果他不相信有这样的事，他就是对这样的事没有太大的信心。这是神会再做一次吗？哎，我没有什么大的信心啊。所以呢，他就说对神的使者投诉，主耶和华如果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呢？他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丢弃了我们，把我们交在米甸人的手中啊。当他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思想的逻辑，他没有在这件事上边反省以色列人的过犯，为什么耶和华离开他们。他没有从自己的身上来看，我们离开了神，我们不守他的约，我们拜偶像，我们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他没有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就是投诉耶和华去了哪里，有什么用，我们祖宗的神对我们有什么好处。然后我们看到在十四节，我们也看到他缺乏信心，他胆小，他信仰基础不好，他对神没有信心，他对自己也没有信心啊，缺乏自信心。在十四节，当神的使者对他说，环境这么差，你可以出来侍奉，神可以用你来改善这个情况。他在十五节的答案就是不可能啊，没有可能，我的家族在我的以色列支派里面是最小的，最没有用的，我在我的家里边是最没有用的，那样有可能我出来侍奉为耶和华做什么事。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吗？我们往往有一个错觉，我们以为神邀请出来侍奉的人一定已经是一个很伟大的属灵领袖，神才呼召他。但是我们从这个基甸的身上，我们就看到一个胆小的人，信仰基础不好的人，自信心薄弱的人，神仍然邀请他出来侍奉。其实神在旧约圣经里边，我们就看到除了基甸这个人之外，还有无数的例子很相似的啊。我们看到当神呼召摩西出来的时候，他在出埃及记第四章第十节，他就对神说，神啊，主啊，我平常不懂讲话，这是我见到你的面，你施恩显现给我之后，我和你讲话之后， 我仍然不懂得怎么讲话，我本来是做口笨舌的。当神没有放弃，还是邀请他，你出来吧。然后他在4章13节，这是三节圣经之后，他就说，主啊，我相信你是需要有人出来侍奉你的，但是其他人比我做得更好啊，你还是找其他人吧。他正是这样对神讲。同样的推辞后来在6章12节、6章30节重复出现，我们就看到摩西也是这样的一个表现。当神选择扫罗出来做以色列第一个王帝的时候，众人都欢呼啊，我们有王帝了，这个王帝比我们都高一个头啊，是很高兴啊，他一看外表就有资格做了。然后我们看到当人找他出来要告他的时候，他就藏在一些工具里边找不到啊，他很怕。因为我们看到神呼召先知耶利米出来的时候，耶利米书1章6节他就推辞，他说不可能啦，不可能啦，我实在太年轻了，我没有资格。你看那些先知都是50-60岁啊，很有人生经验啊，神才可以用。那么这个10多20岁的年轻人不可以，不可以。然后神就再次的邀请他。所以我们看到在我们接到这个侍奉的呼召的邀请的时候，无论是神的呼召或者是神透过牧者给我们的呼召，我们感到害怕，我们一点不需要奇怪，因为圣经很多人物都是这样。但是圣经为我们记录了这些人物的事情，就要向我们证明神还是可以用他们，神还是可以用我们。我们有时我们的担心真是过分的。在教会今天很多弟兄姊妹不敢出来侍奉，可能也是因为害怕的缘故，信心不够的缘故，或者觉得自己没有资格的一个缘故。但是我相信我们的中间的弟兄姊妹现在的情况可能比当时基甸的情况更好。如果基甸能够被神使用，我相信我们也应该克服我们心中的障碍，然后靠着神的力量参加侍奉的行列。这个道理就引进我们今天看的经文的第三个的一个教训，就是神会给能力给愿意出来侍奉的人。我们知道神是一个工作的神，是一个活泼的神，神是一个改正人错误的神。曾经有一个牧者他讲过，他说神是改正人错误的一个神。如果我们就不犯错误，神怎么样改正我们，带领我们到一个更高的一个水平呢？所以我们有时候侍奉是有犯错，但是也不是推迟的一个原因，也是我们改进感谢神的一个原因。如果我们基督徒静而不动，我们在教会都是坐在那里听到就好了，静而不动，我们就失去了体会神能力的机会。坐在哪里不会经历神的能力，我们要动起来，我们要侍奉主。在哪个过程里边，我们就看到神的能力，我们的灵性就可以有一个突破。不然呢，我们就慢慢灵性就沉沉闷闷的就这样过去我们一生的生命。我相信在4世纪6章12节，当神呼召基甸，然后说大能的勇士啊的时候，在基甸的耳朵中间，他可能不敢相信。我这样胆小， 你说我是大能的勇士，这是是不是取笑我啊？我相信不是。当神的使者称呼基甸是大能的勇士的时候，他是指出他的前职，他有这个前职在里边。他得到神的帮助之后，他可以达到的水平，那个使者称他大能的勇士的时候，不是说他那个时候是大能的勇士，根本不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但是使者就是给他看到前边的情况，就是如果他愿意出来被神使用，就是透过侍奉和神同工，神给他力量，他就可以达到那个水平。然后我们就看到神帮助他的方法是记载在十二节，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可以侍奉我。当基甸推辞，哎呀，不行不行不行，然后神再次在十六节就是说，我与你同在，你必击打基甸人如同击打异人一样。神很愿意帮助那些侍奉的人，所以我们看到刚才说摩西，当摩西他推辞神的呼召，说自己是做口笨舌的时候，神鼓励他说，是谁造人的口啊，谁给人智慧讲话，岂不知道耶和华在人的侍奉过程里边可以帮助他进步吗？当耶利米推辞他太年轻的时候，神说，你不要说自己是年轻的，你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那原来在侍奉上边有一个原则，就是神帮助我们的奇妙的一个原则，就是与侍奉的人同在。在旧约时代是这样，在新约的时代也是这样。神同在的形容啊，在圣经里边出现了150次。神对很多人都是这样讲，以撒、雅各、约瑟、摩西、约书亚、大卫、耶利米，当神鼓励他们出来侍奉的时候，每一个都是说，我与你同在，这是很奇妙的原则，每一次都是这样。然后我们看到我们所喜爱的诗篇23篇，作者大卫说，我虽然走过死荫的幽谷，我接近死亡，但是我也不怕，因为你与我同在。然后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在他的书信里边，他祝福，他对每一个收信的人都祝福，他的祝福常常出现的就是愿神的恩惠与你们同在，或者神与你们同在。然后主耶稣基督在颁布那个大使命的时候，他所应许的就是我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我们看到，就是神给我们力量，就是与我们同在。你要经历神的同在吗？你要出来侍奉和神同工。我18岁的时候信主，我受洗几个月之后就学习做团契的组长，然后呢，后来呢就当选做团契的职员的同工。平常呢，我也参加教会的祷告会，参加教会的探访，和牧者一同出去探访，和其他的信徒一同出去探访。其实侍奉呢，就给我很好的打好我信仰的一个基础。 但我24岁的时候，我就当选教会的我们教会是堂务委员，就是我们现在我们教会的执事了，我就当选堂务委员。我们教会不大，在香港我参加的教会不算很大，也不算很小，有500人啊，所以呢，当教会的执事呢，也是一个很有挑战的一个岗位。但是我觉得，既然有牧者的推荐，然后有弟兄姊妹的选举，啊，我就应该出来。虽然经验不够，但是经过祷告之后，还是愿意学习。啊，我头一年出来了。就当一个叫青年部的部长，就是青年团契的事务都是由我来去侍奉。然后呢，第二年呢就派我做传道部的部长，就是编排传道的一些工作。然后到我26岁，我来美国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了，就停止了。但是觉得侍奉的经历，就成为我将来蒙召做传道人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神愿意见到我们侍奉，但是神不能够替代我们侍奉。他愿意见到我们侍奉，但他不会替代我们侍奉。所以弟兄姊妹，愿意你们真是回应神的感动，神的邀请，参与侍奉的工作，经历神的同在。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第四方面的教训，就是侍奉可以带来个人的福星和群体的福星。弟兄姊妹请留意，我不是说我们灵性低沉的时候，我们靠侍奉来提高我们的灵性，这是行不通的。我的意思是说，福星往往包括了侍奉的元素，福星是包括了侍奉的元素。如果没有侍奉的，你就很难看到福星。基甸在听到神多次的呼召邀请之后，他就首先要求一个神迹。他说，你要我为你工作啊，你这需要看到神的工作，神的神迹。神就用磐石出火的一个神迹给他看到。他都看到这个神迹，靠住这个神迹给他的信心，他就完成了神交给他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去除掉他父亲的偶像，然后撤为他父亲所立的祭坛，在上边献一个牛做一个燔祭给耶和华。不过呢，在这做这次第一件事，神交托他的事里边，我们也看到他显出他的胆小的一个性格，就是他不是在白天做这个事，在晚上没有人知道，他就做这个事。但是无论如何，他是为神完成了第一个工作，然后神就指派他做一个更大的工作，就是要带领以色列人要和米甸人征战。然后基甸做这个更大的事之前，他又要要求神迹了。不单是一个神迹，他要两个神迹。神给他这两个神迹都给他看到了。那我们就看到，在以后基甸就勇往直前，带领以色列人打败了米甸人，而且从此我们见不到他再求神迹了。他对神的信心增加，他就不需要神迹来鼓励他了。基甸在投入侍奉之后，我们就看到他的灵性进步的多了，以致在4世纪第8章，当以色列人看到他带领他们打败米甸人的时候，就来求他，求你管理我们，你的子子孙孙世世代代都管理我们。他就对以色列人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 你们不要看我，不要看我的儿子，你们要看耶和华。我们看到他就是他灵性进步的一个证明了。我们的侍奉真是能够帮助我们在灵性上边进到一个更高的一个水平。在整体方面，在群体方面，很明显了，就是因为基甸愿意出来侍奉，以色列人就可以脱离外邦人的压迫，他们离开偶像，然后他们归向神。弟兄姊妹，我希望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鼓励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可以侍奉，也应该侍奉。大家不要因为害怕，因为我们觉得不配啊，就不出来侍奉。如果神可以用基甸这个人，我相信神也可以用我们。圣经曾经用很多比喻来形容教会，其中一个比喻就是教会是永生神的家，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我们信主的人呢、啊，当然就是家里的人呢、啊，教会是神的家，我们呢就是家里边的人呢、啊。一个家庭是怎么样运作的呢？一个家庭的运作是需要每一个成员都有他的岗位，分工合作，有修理房子的，有处理财政的，有搞卫生清洁的，有煮饭洗碗的，那家庭才可能运作起来啊。同样，我们在神的家也是应该负担我们的责任，以致这个家适合我们居住，也能够令来探访我们的人感受到愉快。我们最近都谈到四提凡事工，四提凡事工里边的资料里边讲过一个道理，就是说教会的工作，尤其是关怀的工作，当然我们教牧同工是需要负起一个前线的一个责任啊。但是呢，教牧同工的工作就好像救火员呢、啊，就是谁重病呢，谁去世呢，谁有事呢，啊，我们就去关怀。但是当这些个案越来越多的时候，啊，我们教牧同工就吃不消了，有时候就无能为力了。所以需要弟兄姊妹帮忙。很久之前，十多年前，有一个牧者来我们教会，就站在这个讲台就讲道，他就讲马太福音十八章，到今天我还记得马太福音十八章了。耶稣基督就讲到一个牧羊人有一百头羊，就有一个迷路了啊，他数只有九十九个，有一个不知道去了哪里了。然后圣经就形容那个牧羊人就撇下九十九头羊就去找哪一头羊。那这个牧师就说，从迷羊的角度来看，他就当然很感谢这个牧者了。你看，你来找我啊，我迷路了，你来找我，很欣赏这个牧者了。但是这个牧师他讲下去，他说从那九十九头羊的角度来看呢，他们可能就投诉了，我们的牧者不见了，去了哪里？他找那个羊嘛，去了哪里？那有什么用？从来没有探访我。我就听到这个，我说哎，很有意思啊，那个牧师啊讲个分享。所以弟兄姊妹，你愿意你的牧者有时间去真的牧养那九十九头健康的羊嘛，带领他们更成长嘛？你需要分担他找迷羊的工作，你需要分担他那个关顾的工作。如果你想你的牧者就是做救火员啊，没有时间去真是要造就其他的信徒嘛，你就让他做所有前线的工作就好了。弟兄姊妹，我们真是很值得在这方面思想。所以我们出来侍奉是对传道人最大的帮助，我们出来做关顾的工作是对传道人最大的帮助啊！我们一同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看到基甸的事，我们看到一个胆小怕事、信心不够、信仰基础也不太好的人也可以出来侍奉，这是你透过侍奉就把他建造成为一个真是有信心的人。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从其中也得到启发，也出来侍奉。我们也求你帮助那些已经侍奉的人，给他们更多的同工，和他们欢喜快乐的一同侍奉万军的耶和华。我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